我在2022年的6月份加入了哥倫基督教會。參與了教會一段時間，我留意到教會在侍奉方面有兩個很大的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在哥倫基督教會侍奉的人，他會被自己的稱呼叫做仆人，不是義工。你知不知道仆人和義工是有本質上的分別的？如果我去做義工的意思就是說我有多餘的時間，我做些我喜歡做的事。但是仆人呢就不一樣了，仆人他的 focus 不是自己，他想的是主人想去做些什麼，主人喜歡做些什麼。所以仆人呢是會服從一個主人的意思去做一些未必是仆人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因為主人要做這件事，主人想做和喜歡做這件事，所以仆人呢會去配合去做主人想做的事。而我發現呢，在我們每個禮拜的崇拜，最早回來的仆人是誰？就是8時準時回來的場地組和我們的製作組 Production Team 和 Site Team 的弟兄姊妹。這一班的仆人他們所做的事就是擔擔抬抬，預備好我們這個敬拜的場地，讓我們9時15分的時候可以專心來到神面前去敬拜祂。我想對於場地組很多弟兄姊妹來說，他的嗜好應該不會是做一些擔擔抬抬的事，但是為了讓我們在9時3有一個舒服的環境去敬拜神，這班弟兄姊妹6時多7時就會起身揸車回到教會，8時準時開始擔擔抬抬去擺好這個場地，讓我們不同的人可以享受敬拜的時間去敬拜經歷神。不單止是這樣，另一個我留意到我們侍奉的特點就是有一個很高的參與率。我還問過 Pastor Joshua， 在我們疫情之前呢，大概有多少個弟兄姊妹都有參與侍奉啊？他跟我說有 70%， 即是說10個弟兄姊妹有7個都是有一個侍奉崗位的喔。咁疫情之後呢，我哋教會經歷咗一個急速嘅成長嘅階段啦。咁嚟嘅人多過參加侍奉嘅人，而家呢個比例就跌咗啦，大概係50%左右。即係話10個人裡面有一半人呢都有最少一個侍奉喺身㗎喎。可能呢你翻開教會呢，你就會知道呢個數字有幾咁驚人。因為喺普遍嘅教會裡面呢，通常侍奉人員嘅比例係20%。亦即是说10个人回教会里面只有2个是会侍奉的，而其他8个就只会是每个礼拜来参与一个敬拜。好了，那可能你会跟我讲话，不是 Pastor Cindy， 你将侍奉定得太狭窄了，不应该只是教会里面的服侍才叫做服侍的，因为在罗马书里面教我们嘛，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整个生命都是一个侍奉来的。我在家庭里面好俾心机照顾我的家人，我在我工作岗位里面尽心尽力去做好一个见证，在我工作上面去为主发光，难道这些不算是服侍神吗？如果我要知道究竟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服侍是这么重要，我相信我要回去最初耶稣成立教会的初心是什么，我一定要回去耶稣那里去看看究竟耶稣怎样看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呢。而当我回到耶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发现了。有一次在马太福音第20章里面，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去讲我们建立的这个群体信仰的群体里面要怎样做的时候，耶稣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你知不知道啊，每一个国家都有元首去统治他们，也都有官长去管辖他们，但是你们这班信仰的群体中间不应该这样。他说哪个要在这个信仰的群体中间做大的呢，就要成为你们的仆役。边个想在这个信仰群体中间做第一的为首的，就要作你们的奴仆。接住下来呢，耶稣甚至说你不如看看我，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很清楚地说，如果在这个的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只是渴望被服侍而不是去服侍人的话，这个根本就不是耶稣基督要来的目的。他说我耶稣作为一个建立教会的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要去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所以基督徒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建立的这个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彼此去服侍。 而耶稣咧要确保所有跟随佢嘅人系 get 到呢个 point， 佢要 make sure 所有佢嘅门徒要知道喺教会喺信仰群体里面彼此服侍嘅重要性。喺约翰福音嘅第13章嘅时候，嗰一晚系耶稣同佢嘅门徒最后一次嘅晚餐，即系话仲有唔够12个钟头，耶稣就要行上十字架嘅路，要离开呢一个世界。所以当时耶稣心里面有一个渴望。他要这班的门徒明白他建立信仰群体的目的的初心是什么。当时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就在间房里面13个人在这里等着一样东西。等着什么东西？就是等着一个奴隶来帮他们洗脚。因为当时洗脚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很低等的一个服侍的行为。基本上连犹太人自己本身他都不会，就算他做奴隶他都不会去帮人洗脚。所以当时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想过他需要去做洗脚这个服侍。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突然之间起身离席，脱去外衣，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他倒了一盆水去洗门徒的脚，并且去用束腰的手巾去擦干他们的脚。当耶稣去洗完门徒的脚的时候，他穿上外衣再坐下问他们，我帮你们做的你明不明白？你们称呼我做老师、主，你们说得对啊，我本来就是，我是主，我是老师，我尚且去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作了你们的榜样，是要你们照着我所做的去行。在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就来要走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要确保跟从他的门徒是知道，就是你们要建立一个彼此服侍的群体。这一班门徒跟从了耶稣三年，他们虽然看了耶稣三年去服侍的例子，但他们完全 get 不到原来我们建立的群体是要彼此服侍。所以去到最后关头呢，其实很多时他们想的就是我怎样可以在这12个人里面为首做大。但是耶稣要确保他们明白这个信仰群体的特点就是会彼此服侍。其实如果耶稣只是要这班的门徒去见证他的话，那彼得就可以做一个很有见证的渔夫，从此骂鱼不要呃称。而马太亦都可以做一个好好的税吏，从此就是收几多税，均均真真，唔好收多，唔好收少。但系唔单止喺佢哋嘅各自生活场景里面做见证，耶稣喺最后晚餐里面好重要嘅一点就系要俾呢一班嘅门徒知道，原来你哋要建立一个彼此服侍嘅群体。所以在我们哥伦基督教会里面，我们说这班服侍的群体，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是仆人。而当我看回初期教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仆人的称呼不是哥伦首创，原来初期教会很多跟从耶稣的门徒都自称是仆人的。我发现成本新约圣经里面很多本的书信里面的作者，他都会自称仆人。例如雅各书的作者，他说我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而西门呢，他也都会说，即是彼得，他也都会说我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的西门。犹大书的作者也都是这样讲，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至于写了启示录的约翰，他甚至说我是仆人不得止，我要写这个的启示录，这个书信给耶稣的众仆人。在初期教会，不单只是写书信的使徒们，他们会称自己为仆人，他叫所有跟从耶稣的都是叫仆人的。仆人的特点就是我们不再只是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我想做的事。仆人的特点就是我会去明白神想做些什么事，他的心意在哪里，我要去做神想我去做的事。而可能很多人会说，不是，新约圣经里面经常都说我们这班跟从耶稣的人是主耶稣基督的儿女来的。 Pastor Cindy， 为什么你要甘愿降 grade 只是成为一个仆人啊？但如果你看耶稣的生命，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他愿意用奴仆的身份去服侍我们。你看不看到啊？神的儿女和神的仆人这两个身份是没有冲突的。 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很体贴神的心意，我甘心乐意这样用一个仆人的身份去自处，然后去服侍我身边的人。腓立比书里面是讲得最清楚，耶稣是怎样为我们做了一个例子。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他愿意倒空自己，作为神的儿子，他可以倒空自己，他拿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他服侍我们是怎样服侍啊？就是他甘愿降卑，他信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作为神的儿子，他都甘愿成为奴仆的样式去服侍我们。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既是他的儿女，但是我们更加是甘心乐意地叫自己做仆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去服侍他。不单止是仆人这个身份，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我还看到仆人他究竟要做些什么呢？他在教会要怎样去服侍呢？在这里呢，我就看到第二个很好的例子了。当你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刚才我讲话所有新约圣经的作者，书信的作者，他都自称是仆人。你有没有留意到我没有摆到保罗在里面？因为保罗，当我仔细去看保罗书信，我有一个更加大的发现。我发现呢，在保罗写的十三本书信里面，差不多每一本他都是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不单止是这样，在那些书信里面他多次地说到，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要做的事就是去建立教会，去彼此服侍。我决定呢将保罗书信整个 catalog 这样去 run through 一次，你就会看到在保罗书信里面作为仆人和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神是一个几突出的概念。首先由罗马书一章一节开始，保罗就这样讲了，他说耶稣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是蒙召做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哥林多前后书呢，保罗又这样讲，他说作自由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即是我们都是基督的奴仆。而哥林多后书呢，他就说了，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我们自己因为耶稣去做你们的仆人，去服侍教会。加拉太书呢，保罗又这样说，如果我只是去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以弗所书保罗就说了，我不单止在眼前侍奉去讨人欢喜，我更加要好像基督的仆人那样，由心里面去遵行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去服侍其他人。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呢就说他和提摩太是什么身份啊？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哥罗西书里面，他也都称呼其他服侍主耶稣的人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以巴弗。在帖撒罗尼加的前书的第二章，你就会可以看到保罗怎样尽心尽力地服侍教会。里面讲到保罗服侍教会去到一个地步，差不多连命都不要。而去到提摩太前后书呢，保罗就开始去想，我怎样去栽培我的下一代提摩太去服侍教会。所以提摩太前后书是一个建立提摩太去服侍教会的书信来的。而去到提多书了，保罗又一次讲话，我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在保罗书信里面不断不断不断重复，就是保罗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而且这个仆人要做的事就是去讨神的喜悦，去建立教会，去建立下一代，继续的去建立教会，去彼此服侍。其实在保罗这么多本书信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罗马书。为什么说呢？当时保罗书信写成的背景是一个希腊罗马文化盛行的国家来的。如果我要将福音去推销给一个希罗文化的国家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去 sell 福音呢？对于希罗文化来讲，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自由。所以如果我要将福音去传给罗马这个地方，我一定会讲话，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因为他们最喜欢听的就是自由的 message。 没人喜欢听成为奴隶啦，成为仆人啦，因为成为奴隶成为仆人代表的就是你要摆低自己嘛，你要摆低你的自由去体贴另一个主人的意思嘛。但是你看看罗马书是对住希罗文化帝国的首都罗马去写的一篇书信。第一句保罗竟然说，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几咁赶客，仆人第一句就话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你睇埋第二句，佢话我奉召作使徒。其实保罗咧系使徒嚟噶。你喺罗马嘅时候，你可以介绍话我系耶稣基督嘅使徒，几巴闭啊！但系保罗竟然选择咗用仆人呢一个位份去行先。我系耶稣基督嘅仆人保罗，佢嘅身份就系我从此以后，我只系想按住我主人嘅意思去做我主人想做嘅事。如果主人要我去建立一个彼此服侍的群体，那我的生命就是投入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建立一个彼此服侍的群体。亦都是这样的原因，在保罗跟随了耶稣之后，他人生唯一的使命，你会见到他不断到处去传福音，每一个地方去建立一个教会，建立完了教会不特止，再建立那里的人，让他们可以去带领教会，而且他再建立他的下一代提摩太，确保不单止他自己去委身去服侍教会，他还可以兴起下一代的领袖继续的委身去服侍教会。所以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我看到原来在教会服侍建立教会是这个神交托给我们一个使命来的。可能你会说，哇，保罗是精英之中的精英，我是一个小薯仔，我怎可能好像保罗这样去到 Burnaby 就建立一个教会，去到 Coquitlam 传福音又建立教会，我做不到这样的事。当我去看回由初期教会一路到现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我发现在初时的教会，每一个的门徒都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定，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很投入去建立教会，每一个人都有参与。但我发现原来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些 small potato 是没有资格在教会里面参与。在中世纪的时期的教会历史，只有精英才可以去投入教会的敬拜，所以比例差不多是十个人里面得一个属于精英的阶层，他可以去服侍教会，可以去服侍神，在教会里面去建立。而剩下了 90% 的平民，我们这些小薯仔可以做什么？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回去望弥撒，去崇拜的时候只可以望到一班精英去服侍神，但自己是没有这个资格和机会去服侍神。这个这样的情况是直至到大概500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才得以改变。当时德国的马丁路德，他提倡的宗教改革的其中一个主张就是众民皆祭司，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都可以有这个特权去服侍神的。所以在500年前的时候，他开始去改变这个状况，教会不应该只是得精英去服侍神，应该是所有的平信徒，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有机会去服侍神。这个是一个几大的改变，几大的 privilege， 让我们这班的小薯仔可以一起去参与建立教会。但是500年之后的今日，我们看到普遍教会竟然有一个 20-80% 的一个分歧，只有 20% 的人会选择在教会里面服侍神，80%的人可以甘于放低这个特权，只是每个礼拜去参与一个崇拜。我们放低了一个几咁大的 privilege。耶稣基督的初心是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都有份去投入在这个信徒群体去服侍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privilege。当你尝试去踏入哥伦基督教会去参加侍奉，你可能都上过我们的 website， 你会看到呢，如果你要加入侍奉团队有一番的说话的。我们的 website 是这样写的，团队侍奉是哥伦其中一份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因为我们深信上帝喜悦人透过不同的恩赐去服侍他，在服侍的过程除了可以建立门徒的生命，亦都可以让我们近距离这样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的教会希望每一个平信徒都可以有这个 privilege， 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去服侍神，去服侍彼此。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你去参与这个服侍？在这一段的说话里面，其实你看到牧者教牧团队的那个心意，点解或者神的心意，点解会这么想你在教会里面去投入服侍？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当你去服侍的时候，你会入了一个门徒的群体，你会被这个门徒的群体去影响。我给一个的例子，给一个的生命见证给你，讲给你听。在上年大概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英文崇拜里面呢，有一堂的讲道类似初心，就是讲到服侍。而在那次的讲道之后呢，我们就鼓励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起来去参与服侍，包括是什么年纪的人去服侍呢？ Grade 8的一个年轻人，他会去做长务，去帮我们看时间。Grade 8、Grade 10的年轻人，他会做我们的场地组，去帮手去摆凳，让我们可以在六点钟准时的去服侍。不单止是这样，其中一位年轻人的生命改变呢，是超乎了我的想象。我是认识了他一年多啦。咁最近咧，我發現到佢喺我哋嘅一個 Discord 嘅平台，我哋會分享每一日嘅靈修嘅時候一啲感受。呢、這、一個年青人咧，連續一個禮拜多次咁樣喺嗰個平台裏面分享佢嘅靈修感受。因為我即係認識咗呢個年青人好短嘅時間，咁我就問下其他嘅導師啦。這個年青人以前係咪咁噶？佢話唔係啊，這個年青人以前咧係連聖經睇聖經都係一個難度嚟噶，佢都唔知道發生咗咩事，點解突然之間佢會咁穩定咁樣去做靈修，甚至喺我哋嘅嗰個平台裡面去分享佢嘅靈修得著。而我留意这个年轻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一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令他有一个这么大的属灵生命突破，我就发现原来他在这一年他投入了参与很多的服侍，场地组的服侍去试过， production 的服侍去试过，甚至有时我去带一个启动信仰课程，找他做帮手去带那个小组，他都试过。你说他当中服侍有没有怕？有啊，他很怕的。我第一次邀请他的时候，他说但我不懂答那些信仰问题，我可不可以帮手那个启动基础信仰班的？我说你试一下，你跟我一起，你不一定要去回答他的问题，你可以在那刻帮手祈祷的。就是这样，在这一年当我看到他投入去侍奉的时候，他生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一班的信仰群体是会帮助你成长。不单止是这样，侍奉的本身是一个神去塑造你生命的机会来的。当你去投入了去侍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咦，其实我有很多东西都不懂的。那你自然就会学去成长。而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在侍奉的这个场景里面不断地去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似他。而最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会想你去投入侍奉，就是你可以近距离地去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如果你有做过组长的话，我想这一件事你一点都不陌生。当你做组长，你的组里面弟兄姊妹，他可能一开始入你的组的时候，他的属灵生命是刚刚起步的阶段，但你陪着他走了一年，你发现他慢慢成长，而在当中你有很多机会可以陪他一起做灵修，去教他祈祷，你会看着这个生命不断地成长。我记得一个组长跟我这样说过，在他最初做组长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做不到组长，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爱心很少，他不会去主动去关心人。但是通过那一年去做组长的时候，他发现有很多不足的时候，他会祈祷跟神说，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更加大的爱心，给我去明白我组员的需要。就是这样，几年之后他的生命很不一样，连身边的人都看到说，咦，你好有耐性，你对一些组员不乖，又或者是没有预备到就来到小组，你都可以去鼓励他们继续坚持。他都说，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那个爱神的心，爱组员的心，就是随着他做组长的时候不断不断地增加，也都是随着他做组长这个的位置的时候，他看到他身边的生命一个个地成长，他看到神很近距离地去改变人生命的工作。我们时常都会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个祷告，我们常都祷告，就是说，神，我想更多的经历你，我想更多的经历你的同在。但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去经历神的同在？在哪里神在做事，你可以参与他一起做？ 在耶稣基督临走之前，他给那个大使命给一班信仰的群体，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不断地去建立门徒，不断地去兴起教会。当我们问耶稣说，我怎样可以更多的经历你，我怎样可以去见到你，你在教会里面同我一起去建立门徒，这里就是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网址里面是这样讲过，哥伦基督教会，我们盼望可以帮助你去确认、去建立和充分运用上帝赐给你独特的恩赐，去建立教会，去彼此服侍，叫上帝的名得到荣耀。神愿意将他的荣耀和你的分享，他愿意将一个生命成长、近距离见到他生命改变的机会去给你。神将他一些很重视、很关心的人的生命去交托给我们，我们一班这么普通的人竟然可以参与在神国度的建立，我们可以见证到神能力的彰显和去参与他的荣耀里面。所以你说侍奉是不是一个很高的 privilege， 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和见证他的荣耀。那当然啦，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教会呢十个人里面是七个人侍奉，你可能会说，咦，那么三个在做什么事？最后呢，我想讲一讲，其实我们招募一些什么的侍奉团队。如果你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你未信主，你还探索这个信仰，你没有参加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非常愿意去侍奉你。我相信如果2000年前一个未信主的人走到入去教会里面，初期的教会他们的门徒都会一样是这样去尽心尽力的去服侍你，让你去认识这个信仰。在我们的当中，我也都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你是身体不适不能够参与侍奉，所以我们去服侍你也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就是正正是教会的群体彼此服侍，我们服侍有软弱的肢体。但如果你已经稳定地来到我们的教会，你来了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你觉得这里是神呼召你去建立的地方，我真的很鼓励你，你去投入在其中一个侍奉团队里面，你去近距离地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然弟兄姊妹他会说，我逢礼拜六呢其实有时候会上班的，不要紧啊，你都可以报了名，等我们去跟你 work out 究竟你那个上班的 schedule 怎样可以配合一个侍奉的 schedule， 让你可以开始去参与教会的侍奉。最后我亦都知道有些是有年幼子女的家长，你未必可以两个人一起出来服侍，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有年幼子女的家庭，可能太太会有一晚去照顾，负责照顾小朋友，让她的丈夫在那晚可以成为 ICOS 小组的组长，让丈夫可以服侍。有时甚至两夫妇一起在台上面参与敬拜队的服侍，而年幼的子女呢就有一个习惯，就是坐在台下面望住他的父母去服侍神。在这一班的哥伦基督教会的 servant 里面，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侍奉让我们去更加认识我们跟随着的是一个怎样的神。神要我们服侍他，其实如果你有做过事你就知道了，怎样可以最有高效地去完成一件事，就是自己做完。你找人做的话，又要教他，又要 train 他，总是会慢一点嘛。其实对于神来讲，要建立教会，要建立他的国，他一个人都搞得掂，他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这些不是精英的普通人。但神的心意却是他想我们去分享他的荣耀，他想我们去见证和经历他，所以他将侍奉一个这么重要的身份和一个承担，去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有机会去参与。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需要来服侍我们，但是当我们去侍奉好像耶稣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美丽的主，这个主就是甘心乐意的去放低自己，去倒空自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去服侍我们，至今卑微信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正正是因为耶稣 他愿意走到我们的当中，放低自己去服侍我们。今日我们有机会去放低自己，去服侍耶稣基督，去服侍他在地上交托给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你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那么大。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要侍奉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限制，还有想到的是我们的不愿意。但天父，当我们有机会去参与侍奉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去经历你，去见到你的美丽，去见到你近距离的作为的一个机会。所以天父，我求你去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踏出这一步，在侍奉当中对你有更深的经历。祷告是奉靠基督得圣名旨而求，阿门。